勇士兴起，
罗文辉声演福斯特，
林涛声演肯特。
每个男人都有性欲，大多数人从小就知道了。但是如果我说，神把我们创造为有性欲的人，把神和性欲放在一起，会让你感到不舒服吗？欢迎你收听《勇士兴起》，我是福斯特博人。今天肯特达西和我会继续探讨男性与情欲和色情的征战，还有从神的观点看男女亲密的性关系。听众朋友，虽然我们不会说得太直接，但是我们讨论的是与性有关的成人话题，所以不适合儿童收听。肯特，为什么人们喜欢把神和性分开谈论呢？或者更糟的是，有些人甚至认为神反对性欲。
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性的起源。
你是指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
是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告诉亚当和夏娃，地上的第一对夫妇要生养众多，就是要保持亲密的性关系，生儿育女。
神把他们创造为有性欲的人。
没错，神颁布这个命令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他们的性关系是神圣的，也没有被罪恶、后悔、糟糕的回忆、自私或性虐待等罪恶玷污。
很难想象啊，
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无法想象当初神所设计的美好关系。今天如果我们遵循神的吩咐，就可以明白和体验当初神所设计的健康和符合圣经的亲密性关系。
那么还有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喜欢把神和性放在一起呢？
另一个原因是世界把性描述为冒险、越轨、以自我为中心和虐待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些不属神的本质，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必须把公义和慈爱的神与属世界的自私自利的性满足区分开来。
自从伊甸园以来，实在发生了很多变化。
是的，但不是变得更好。今天无论我们想要什么形式的性，跟女朋友、情妇、同事、妓女或刚认识的人发生性关系，社会都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肯特，我有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男人，包括基督徒男人，他们在婚前或者婚外发生性行为，我知道这是试探呢，是犯罪。有什么原因叫基督徒犯这些罪呢？
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们不知道这是错的。
你说的对，他们不知道，也的确叫人难以置信。
有一个例子，约翰是个导师，一天蒂姆提到他的女朋友要从外地来探望他，约翰提出让女朋友住在约翰的家，他和妻子呢可以照顾他，但蒂姆说女朋友会住在他家。
哦，
蒂姆是爱主的基督徒，参与查经班，也参与教会活动和教导的侍奉。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约翰去找蒂姆，请他阅读以弗所书五章三节。现在请福斯特呢为我们读一遍好吗？
好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肯特，蒂姆读了这一段圣经怎么回应呢？
他不知道淫乱是什么意思，所以约翰让他看了注解，上面写着淫乱或通奸是指两个未婚的人之间的性交。
蒂姆听到通奸的定义之后有什么反应呢？
他想不到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联系不起来，于是呢约翰让他再读一遍以弗所书五章三节，然后又读淫乱的定义。
蒂姆明白了吗？
不见得。蒂姆认为未婚性交跟淫乱扯不上关系啊。所以呢 约翰让他一遍又一遍地读这节经文和定义，直到读到了第五遍之后，蒂姆抬头看着约翰，眼里边呢含着泪水说，我不知道这是错的。
哇，不过蒂姆不是唯一一个不知道的人，对吧？
有些朋友也会开始明白。请听我读出这些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神对性不道德或者通奸的人用了非常强烈的语气。
是的，而且没有灰色地带，淫乱通奸是错误的，如果不认罪会招致神的审判。不过对于看到自己的罪，停止犯罪，也就是悔改，又祈求神宽恕的人，神也用了非常坚定的语气。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婚前或者婚外的性行为在神的眼中都是错的，是罪，罪就是罪，不管其他人怎么看。
没错，不管好莱坞或者是任何其他观点怎么看都无关重要，因为神的观点才是最好的。
似乎我们忘记了神的观点，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保护我们，又希望我们和妻子一起享受美妙的性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吗？神创造了我们，除了舌头之外，性器官上的神经末梢比身体任何其他部位还要多，大概这就是性爱让人这么愉快的原因吧。
是的，神创造了性，性很好，就像神创造的其他一切一样，但如果不遵循神对性的指导，人类就辜负了神美好的设计。例如世界每天都新增超过100万的性病传播感染个案呢、啊，
太可怕了，没有人能侥幸。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他还是个童子，但是在他参军以后呢，战友决定要把他变成所谓真正的男人。这位弟兄又累又孤单，屈服了同辈的压力，他们带他到妓院，他失去了童真，更可悲的是他染上了无法治愈的性病。唉，难以想象的痛苦啊，
真的很难想象。马太福音十九章说到神的计划，第四至第六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神的计划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床不被性疾病玷污，也不被过去恋人的回忆或者不忠的内疚玷污。肯特，如果你遇到那正在苦苦挣扎的弟兄，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首先是停止。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像约瑟在创世纪第39章那样逃跑。如果你在婚前发生性行为，请停止。如果你正在看色情物品，或将女性视为物品，而不是神的宝贵创造物，请停止。如果你有婚外性行为，异性恋、同性恋，或像利未记第18和20章里说的，以任何方式发生性行为，请停止。淫乱就像毒药，如果你继续的喝毒药，即使只是一点点，你也不会好起来的，请立刻停止。
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努力， 不要离开神的旨意。那么还有什么要告诉挣扎中的弟兄呢？
我很喜欢罗马书第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就不定罪了。当你认罪悔改和寻求神的宽恕时，你就被宽恕了。撒旦仍然会定你的罪，但神已经把你的罪与你分开了，
但是仍然要承受后果。
是的，包括这些性病啊，婚姻破裂啊，家庭破碎啊，耻辱啊，孤立啊，恐惧啊，抑郁啊，甚至自杀的念头。神付上极大的代价，要赐予夫妇之间真正的爱，真正的安全感，我们就不必害怕那些性病，或者是被过去淫荡的记忆折磨，就更能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对于正在挣扎的基督徒弟兄，他需要定期与一位弟兄见面，一起读圣经，因为扎实的圣经知识可以帮助克服过去的错误和罪恶，和带来医治。
肯特，今天的话题真是非常具挑战性，请你回顾一下讨论的内容吧。
好的，神将我们创造为有性欲的人，这很好，但罪扭曲了性的目的和乐趣。神也为性设立了界限，可以保护我们身心的健康，也让我们享受夫妻之间亲密的性关系。
感谢你收听《勇士兴起》，希望男士们都能得到装备和力量，发挥神赋予的潜力。今天我们讨论了神对性亲密的计划和看法，下一次节目将继续探讨男性与色情。
愿神塑造你，成为他赐予你的样子。